您现在听到的是《西游漫著》，深度揭秘你看不见的玄机，作者挪威龙王，我是裴音。第61回，猪八戒助力拜魔王，孙行者三吊芭蕉扇。一天地心机，利用人的缺点做点好事，这种事咱们一般人是很难做好的，因为通常我们认为的对错局限性太大，而且也不一定对是非的区分是正确的。除非你有家长对待不懂事小孩子的那种无限的爱心，否则就轻易不要有这种打算。可是人世间的兵法却全都是这种捕捉对方的弱点、缺点、盲点加以放大利用，但是他想达到的目的是击败、伤害甚或毁灭对方，不是为了对方好，也不是为了教训对方改正不足。兵法鬼之道也，目的驱动的手段，他的目的并不是说人类哪一方想达到的目的，说的是上天摆弄哪一方想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让一些生灵以非常痛苦的方式结束在人世间的存在，就如同用药杀死病毒病菌，如同用外科手术切割病变一般。但是人类自身没有大圣杀之权，必须要有能力观天地之道。孙子以为天地人皆是从人类自身出发所认识的天地人，故经之以武事，教之以技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于上同意，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也。天者阴阳寒暑时至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取智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之者不胜。鬼谷子则在更高的层面直白地表明，天地是给我们下达指示的上者，傲若击鼓圣人之在天地间也，为众生之先，观阴阳之开合，以明命物，知存亡之门户，筹策万类之终始，达人心之理，见变化之阵言，而守思其门户。故圣人之在天下也，自古及今其道一也，变化无穷，各有所归，或阴或阳，或柔或刚，或开或闭，或弛或张。是故圣人一守思其门户，审查其所先后，度权量能，教其技巧短长。孙子讲的是术，运用层面的，如同练武贯通筋脉，发挥自身之能。鬼谷子讲的是道，是兵法起源的层面的事情。通道者能观察到天地转机的迹象，能明白上天要他出世改天换地的召唤，并且更重要的是，他清楚知道这些方法运用的界限实现。兵法如水质，水质本身是没有善意的，不加限制，它就会肆意钻入生物体内吸血，害死生灵。而作为医用，会有目的让水质钻进病人体内，瘀滞淤血、毒血部位，清理病患。孙悟空运用神通法术的时间久了，就有点忘记神通法术的根本，忘记了要符合他修行的法则先。神通法术本身还是有自己的善意呢，可是架不住老大的意愿嘛， 自己有想法有善意，也得顺着老孙的心思。可是老孙在求法宝的过程中屡屡遇到的挫折，没有能让他反思到自己的问题所在，他脑筋一时间真的是转不过来这个弯儿。于是后面就众神出现了，合力拦截降服了牛魔王。在跟牛魔王打斗的过程中，老孙惊异地发现，原本就跟自己不相上下的牛魔王在精疲力竭之后忽然就精神起来，越战越勇，苦斗半日一夜更不见劳困，居然还精神焕发了。对于他老孙来说，牛魔王简直成了打不死的小强。土地神一句话点破了罩门，让老孙豁然开朗。是的，牛魔王之所以会这么膨胀膨胀气鼓鼓的，原来竟然想不到是自己在不断的给牛魔王在充气，是孙悟空争斗之心在供养着牛魔王，不断的给牛魔王上发条，让牛魔王成了永动机一样。你看老孙说的多清楚，
赌输赢弄手段，
等我施为地煞变，知道西方无对头，牛王本是心猿变。
观天地之变是要依从天地之变，这才是观天之道，执天之行。人之变属于天变的一部分，不过人事之变在人世间跟天变的表现方式截然不同。人世间的变化为天变所驱动，这其中包括有人让你撞见，有事让你摄入，人跟你说了什么，甚至是包括那些出现在你脑海的你认为是自己的想法，让你的身体感受的你认为是自己的滋味。如果老孙能跟我们一样，有时间能翻翻古籍，读读《黄帝阴符经》，又叫《黄帝天机经》，他早就会明白自己现在问题所在了。天机经曰：“观天之道，执天之行，进矣。天有五贼，见之者昌。五贼在心，施行于天；宇宙在乎手，万物生乎身。”天性人也，人心机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天发杀机，宜兴宜秀；地发杀机，龙蛇起路；人发杀机，天地反复。天人合发，万变定机；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窍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动静。火生于木，祸发必克；奸生于国，时动必溃。知之修炼，谓之圣人。天生天杀，道之理也。 对于罗刹女牛魔王夫妻，孙悟空陷入自我执着的幻境，一直看不透自己，也猜不透这俩公婆到底在瞎折腾什么，贪图个什么。可是人家牛魔王虽然五百年不见面，每一次对孙悟空的心思和动向依然是一猜一个准儿。这不，老牛不但猜到了螃蟹精就是猴子变的，而且在追赶上孙悟空，看到他扛着芭蕉扇的遗言月色，果断料想到
胡孙以得意为喜，必不详细提防。
通过牛魔王的内心独白，你肯定会发现这个牛魔王脑筋灵活，遇事沉着，见机行事，一点都不冲动的。只是到了后面，他被土地神孙悟空和猪八戒给激发的起了牛劲儿，变得死硬死硬。第61回2，
哎呦你个小样的。
老牛在孙悟空背后一个人喃喃自语道：“
他二徒弟朱景，三徒弟杀刘景，我当年做妖怪时也曾会他。”
在牛魔王的嘴巴里，他自己早已脱离了妖怪的革命队伍，不做大哥已经很多年，知道为什么牛魔王面对孙悟空的索求，面对土地神的劝说，理直气壮的予以驳斥，一样很有底气了吧。
在牛魔王的眼里，他现在早就脱离了妖怪行列，就算称不上一个神仙，也是一个世外高人呢。牛魔王在后面现出原身之前，其实牛魔王从来都是人类形象出现的呢，要不然他俩公婆在翠云山怎能跟方圆千百里的老百姓混得那么熟悉？而且必须说，牛魔王罗刹女之所以口碑那么好，应该是对于周围的百姓们来说，他们没做过坏事，而且还做过不少好事情。在老百姓们的眼里，他们公婆不是妖怪，是有道行的神仙，在他们自己眼里也不是妖怪。而且对老牛来说，他自己什么时候是妖怪，什么时候通过修行脱离了妖怪行列，他自己是有数的。是妖怪的时候，老牛要千方百计装人给普通人看，脱离妖籍后，他又拼命地在妖怪队伍里炫弄招摇过市。本质上说，他的魔性还非常之大，对不起他这张新修炼出来的人皮。不过呢，牛魔王有牛魔王的办法，他运用自己高超的情商，耍弄人世间的情感手段，让罗刹女无话可说，让自己无一时之余。但是突然蹦出了一个他们夫妻俩谁都想掐死的，也是谁都不想见到的孙悟空，没头没脑没心没肺的一通瞎折腾，罗刹女心头最碰不得的是老公被小三撬走，儿子被菩萨收走，蹦出来个孙悟空，不但是老公的把弟，还是导致儿子被收的元凶。牛魔王最碰不得的是江湖上的面子，最怕江湖妖怪们知道他家里的见不得人的底细。然而在错误的地点，不正确的时间，孙悟空出现在了牛魔王面前。老牛离家在西行路外那么远的距离，谁知道是不是有意想躲开唐僧的团队呀？只是他想不到，那土地神早就被安排直直戳戳地顶着孙悟空往他的心窝窝里来。牛魔王、铁扇仙、孙悟空都不知道，让他们抓狂和疯狂的孙悟空没头没脑地蹦了出来，正是打破他们修炼死关的一块大石头，砰的一声就敲破了他们的死局。知道孙悟空为什么在牛魔王、铁扇仙这里碰了钉子吗？乃是牛罗二人根本就对老孙的要求嗤之以鼻，对老孙的武力和计谋是你越是耍硬我就更硬，而老孙呢，是你越硬我也会更强硬，双方是针尖对麦芒，针锋相对的干上了。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在于老孙把这两口子当妖怪对待了，而且是很坏的那种妖怪。对待不像话的妖怪，那自然是没神好客气，连菩萨都说了，打死了是你的成绩。孙悟空就把牛魔王夫妻都当妖怪了，所以他对待妖魔的那些武力和计谋就从天经地义变成了缺德亏心。当然牛公婆之所以同样的强硬，乃是自认根本就不是妖怪，而且他们还真的说不上是妖怪。罗刹女为情所困陷入死局，牛魔王为名利情所困也濒临完蛋，而孙悟空呢，为无情所困，慈悲心不够，爱心缺缺，也面临十字路口。孙悟空因为没能用爱心唤醒牛魔王公婆重回正道，所以菩萨、众佛和玉皇大帝他们就干脆以毒攻毒，以超越三界的武力威势，让牛魔王蛮横无边的牛劲儿终于看到了什么叫天尽头，同时也让孙悟空在无奈无望之中看到了天神们真正的威力。自己拼武力、比变化、比神通，通通搞不定的牛魔王，在那些平日里对自己毕恭毕敬的神仙们手里根本就不是个事儿。 特别是被自己打败过的哪吒太子竟然轻易搞定这头蛮牛。哪吒太子厉声高叫：大圣，一甲在身，不能为礼，于父子昨日见佛如来，发檄奏闻玉帝，言唐僧入足火焰山，孙大圣难服牛魔王，玉帝传旨，特差我父王领众助力。
老孙知道哪吒太子哪有自己的水平嘛，于是就好心的叮嘱提醒。行者道：
这厮神通不小，又变作这等身躯，却怎奈何？
没想到太子笑道：大圣无疑，你看我擒他。
这太子既喝一声变，变得三头六臂，飞身跳在牛王背上，使斩妖剑往镜像上一挥，不觉得把个牛头斩下。
天王收刀，却才与行者相见，那牛王腔子里又钻出一个头来，口吐黑气，眼放金光，被哪吒又砍一剑，头落处又钻出一个头来，一连砍了十数剑，随即长出十数个头。哪吒取出火轮挂在那老牛的脚上，便吹真火焰焰轰轰，把牛王烧得张狂笑吼，摇头摆尾，才要变化脱身，又被托塔天王将照妖镜照出本相，腾挪不动，无计逃生，只叫莫伤我命，情愿归顺佛家也。
哎呦，你个小样的，实在是想不到呀，你真行呀。
目睹这一切的孙悟空简直是眼珠子、下巴和舌头全都要掉出来了。相信我，目睹这一切不可思议之神奇的孙悟空，思想上一定是经历了一场很大的头脑风暴。首先是武力不是万能的，这句老掉牙的话对孙悟空来说可是实实在在的体验到了。他一向信赖自己的武力神通，遇到棋逢对手的牛魔王算是栽了。第二，他看到了真正的武力天外有天呀。第三，他原本就以为神通武力是个单纯的层次问题，今天目睹在自己眼里小屁孩一个哪吒轻易地降服了大蛮牛，而且在动手降服牛魔王之前，哪吒太子还给了猴子哥一个似乎有着无限深意的笑脸儿。相信我，猴子哥对太子哥的这个阴阴笑意会深印脑海，回味很久的。猴子哥对武力的片面迷信至此打破。作为修行人，众神降魔表现是这样的：曾经执着，察觉执着，执着泛滥，像牛皮癣小广告一样难揭掉，揭了又被偷偷贴满。孙悟空就是这样的无奈。但是因为他唐师傅正信加持于他，八戒沙僧都正信加持于他，赶来如来佛和玉皇大帝的真正法力，派遣神仙替孙悟空降服拿掉了这个心魔。这整个过程孙悟空都亲历了目睹了，各种滋味，心历路程的跌宕起伏，他本人最清楚。
第61回三，临界。话说没了辟水金睛兽的牛魔王只好驾驶11路飞车奔回自家芭蕉洞，然后就跟在魔云洞一模一样的情形，冲上来气急败坏的娘子恼羞成怒地冲他发泄。当然然后还是一模一样的，老牛施展高超的情商，一方面温言应承，劝慰缓和现场矛盾，夫人保重，勿得心焦；一方面表示要解决娘子心头患，解决根源矛盾，等我赶上猢狲，夺了宝贝，剥了他皮，挫碎他骨，摆出他的心肝，与你出气。
可是这时候的牛魔王在孙悟空连番折腾之下，面子里子全都被戳破的情况下，沉着的内心深处早就被搅个泥沙翻滚。混乱之下，
一面哄着罗刹女，一面向身后就打个响指，伸出爪子给丫鬟去拿兵器来。没想到身后传来的女童声音：
爷爷，这里是芭蕉洞，你兵器应该在魔云洞。
闻听此言，正在老牛怀里鼻涕一把泪一把的罗刹女顿时脸上黑青，恰逢此状的牛魔王马上就脸上一阵红，脑门上一头汗，情急之下为表效忠和诚意，牛王不假思索地喊道：拿你奶奶的兵器来吧。在外部矛盾压迫和巧妙转移化解下，于是这才躲过一次突如其来的一触即发的内部矛盾，老牛差点露了馅儿。小叔依然毫不留情地揭了底：忘恩汉骗了痴心妇。您琢磨琢磨，为何作者如此评说？说吧，铁扇公主他们的牛多情郎，然后再说我们敬爱的猪多情郎。当然咱们现在不评说人家老猪的多情笑话，现在阶段的老猪人家这方面可精进呢。在土地神和三藏师傅的鼓舞下，老猪抖擞精神，把自己本来的口头托词场面话认真起来，跟土地神纵起云雾前往助阵猴哥孙悟空。跑呀跑呀，忽然听见前面传来喊杀声震天响，支起耳朵一听，前面还传来狂风阵阵，眯眼一瞧，前面还有风沙滚滚。以老猪的神奇逻辑，正要脱口而出：土地爷爷呀，前面正闹沙尘暴呢，想是你带错路，走错方向到北京了，我们回去吧。可是当老猪摁住云头擦擦眼睛，隐隐约约看见是猴哥和牛哥两个人在里面打架呢。于是以老猪的神奇逻辑，他正要脱口而出的话，即将准备换个调调呢。
牛哥也是老相识了，是不是咱老猪要先跟老牛打个招呼，见个面，客套客套，叙叙旧。
正待老猪扭扭捏捏缠缠绵绵的当，忽然耳边传来一声断喝：天蓬还不上前怎的？老猪闻言一激灵：
是啊，咱是来打架干仗的嘛。
呆子撤钉耙厉声高叫道：
师兄，我来也。
这时候老猪前来当然是一番鼎力相助的好意喽，可是老猪的一声帮腔却换来猴哥当头一盆冷水淋下。行者恨道：
你这笨货，误了我多少大事。
不用说，老孙这肯定是心火过旺，脑筋焦糊，有气儿没处撒，然后大脑短路，胡说八道起来了。一向迷糊的老猪这一刻灵光的火花直冒，不急不躁的居然三言两语把话说糊涂来因讲清楚了。八戒道：
师父叫我来迎你，因认不得山路，商议良久，叫土地引我，故此来迟，如何误了大事。
孙大圣情知错怪了老猪，赶紧就解释清楚并转移话题，把责任踢给老猪，把指头指向老牛：
不是怪你来迟，这泼牛十分无礼，我向罗刹处弄的扇子来，却被这厮变作你模样，口称赢我。我一时欢悦，转把扇子递在他手，他却现了本相，与老孙在此比并，所以误了大事也。
瞧见没有，从玉面公主、牛魔王、铁扇公主到孙悟空、猪八戒，八仙过海，一个挨一个都卷入这种精神短路的搞笑状态去了。他们这种笑话来自精神的错位，精神出现错位就是修行进入临界状态的节奏啊。什么临界状态？就是修行人或超凡生灵和世俗人的边界上游走的状态。修行中
从来都是在人世间的层面上起势，在错位的碰撞和摩擦中来消解来自上界的错位的传递。发现错位不是坏事，反而是唯一从下界的机关入手，调节上界回复正确状态的不二良机。世界上的幽默笑话有很多，可是你就是没有《西游记》里面这种有内涵、有着无比深意的天机在里面。修行中有苦有乐，其苦无人可言，其乐亦难于言表，只在于其乐是纯善意的，是有天机的，给你莞尔一笑的时候，也给了你灵光一闪，看到天地间那睁眼也看不见的生灵对你的善意和容纳与欣喜。第61回四，不以景换。牛魔王一向自我得意的多情和周旋功夫，今天因为孙悟空的搅局，心烦恍惚下露了破绽，尴尬之后唯有死磕，以死磕来掩盖内心的慌乱。孙悟空俩兄弟土地神无情的武力攻击，加上没退路不得不拼命，就像不停手被拧劲儿的发条，形成了牛魔王无穷的动力。其实吧，牛魔王就像孙悟空说的，牛王本是心猿变。实际上铁公鸡牛魔王和铁母鸡罗刹女均属顺着孙悟空的执着应化而来。可是牛魔王罗刹女年龄比孙悟空大呀，在孙悟空还是块不开化的石头的时候，人家就已经修炼有德，功成名就，行走江湖了。而且牛魔王多情好色，孙悟空可一点没这种毛病的。那咱们跟孙悟空一起说牛王本是心猿变，是不是吹牛有点过火？并且在孙悟空没有走上西天修行路之前，他跟牛魔王也已经结识了。牛魔王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山大王，除了跟孙悟空称兄道弟互相吹捧，人家并不依附于孙悟空。而且当年在花果山，当孙悟空有逆天谋反倾向的时候，牛魔王也没有跟着孙悟空一起吆喝，而是思念起了曾经遇到过一个修得人身的叫做铁扇公主的大美女，然后无心革命，然后拍拍屁股回家讨老婆过日子去了。可是孙悟空和猪八戒都说的板上钉钉的，牛魔王真的是孙悟空招惹应化来的。孙悟空说的最清楚，赌输赢弄手段，等我施为地煞变，知道西方无对头，牛王本是心猿变。孙悟空说的基本上是大白话，咱再画蛇添足的给解释一下。孙悟空说，因为我喜欢赌斗，爱显摆神通，而且到了上瘾的级别，到了这般境地，地煞就开始变化了。自从踏上西行路，可是因为咱家一向所向披靡，没遇到过像样的对手，咱家斗瘾一下子没了限制，失了控，因此咱家的这种争斗引号就变化成了这个牛王。你说孙悟空爱打架自然是出了名的，可是他再怎么打架，咋会导致地煞的变化呢？老朱给出了答案，千转牛儿归土类，身下生金本是猴。咱再画蛇添足补充一下，老朱的意思是猴哥是金，五行中土生金，牛魔王为土，牛魔王的韧性是孙悟空的韧性的根源层面的土的属性。可是修行不是逆向运行的吗？孙悟空要往牛魔王所在土的层面逆向进化，他们共同的造性魔性上行下达，互相激发，串通一气，他们不是互相克制关系，是共生体。孙悟空的失去克制，表面上看是获得了真正的自由， 实际上孙悟空现在明白了，这种自由本相是那种失去了灵性的僵化，是顽空。孙悟空、牛魔王、罗刹女，他们都是到了一个境界，得大神通大自在，却在这种极度的自由自在中陷入迷局，陷入这种实质上的僵化死关。修行人到这个地步，表现的就好像非常聪明，瑞士军刀一样多能，万事通先生一样什么都懂，真相是失于肆意泛滥，失控僵死在那儿了。小说写到翠云山芭蕉洞，夸赞这里的秀丽风光，特意写到这么一句：山以石为骨，石作土之精。牛魔王、罗刹女本是独立的，可是有句话叫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属性相同的事物之间有着超越时空距离的共振现象。或许有一天人们会发现，相同的属性自身组成一层时空，在那个时空中它们之间没有距离，是密不可分的一个共同体。天生高境界的孙悟空，自从被菩提祖师打发回家修行到顶，失去人生目标，无度行乐后，滋养很多魔性，于是就开始邪念入侵，众多魔性被招惹来了。被如来佛打下五行山，面壁思过500年，猴哥终于发现自己有问题，应该树立更高境界的追求。可是一向通过神通武功打关除魔，渐渐的又诱发了这种魔性。孙悟空在魔云洞口再次见到牛魔王的时候，孙悟空心里已经有所感应。好魔王，拽开步出了书房，上大厅取了披挂，结束了，拿了一条混铁棍，出门高叫道：是谁人在我这里无状？行者在旁见他那模样与500年前又大不同，牛魔王怎么不同了？只见头上戴一顶水磨银亮手铁盔，身上冠一副绒穿锦绣黄金甲，足下踏一双卷肩粉底虎皮靴，腰间束一条蚕丝三股湿蛮带。您看到牛魔王这身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土豪装，请问有什么想法？当然，咱们怎么想不重要，重要的是猴哥怎么想。那么您觉得猴哥会怎么想？其实呀，猴哥肯定首先想到了500年前在花果山那阔气的日子，对不对？其实没有，猴哥一见牛魔王这身装扮，当时心里咯噔一下，顿然豁然，孙悟空就像照到镜子一样，这不就是当初自己的装扮风格吗？那么夸张，那么拉风。关于这个牛魔王，作者继续写道：四海有名称混世，西方大力号魔王。诶，大力，大力王不是修行上对唐三藏的比喻称呼吗？是的，是指那种勇猛精进的修行上的大力。牛魔王之所以能在修行上有成就，后来还被收到上界去，乃是因为人家有人家真可贵的优点呢。同时，孙悟空在修行上，大力的称号也当仁不让，实至名归。这种大力，如果在往上走的过程中，不能不断的提纯的话，就会流于失控泛滥，也就是那种躁性。孙悟空所说的火焰，这里的火焰山，那种烈性魔，火生土嘛。牛魔王又被这种火给加强，更加拘禁困死在这里。现在是孙悟空的神通武功必须要在这一关中获得提纯，获得提纯后的升华。提纯的话，就得去除现在境界正确认识中的杂质，他的成就和认识在目前境界中正确，没有杂质的纯粹。可是要往前走的话，在新的境界中看，那就不是那么纯粹了，就显露出有杂质了。可是这些杂质不会说到了新的境界后才给你显现，让你提纯，对不对？就是要在现在境界中显现， 那么就出现这种一方面觉得自己认识的没错呀，一方面怎么总是这么多麻烦直冒，一个劲儿的折腾，总是搞不颠，事情是做一个错一个，形成那种临界状态。孙悟空、牛魔王、铁扇公主现在都进入这种状态，并且铁扇公主还有她铁扇公主的忧伤。第61回五，一并了账。孙悟空变作牛魔王，牵了人家的辟水金睛兽去骗铁扇公主，骑了辟水金睛兽去，看上去聪明无比。其实以咱们猴哥的智慧，他大可不必牵走金睛兽的，因为牵走金睛兽等于是给牛魔王留下了一条尾巴，让牛魔王有迹可循，实乃下策。按照惯例，孙悟空应该可以拔根毫毛克隆一只辟水金睛兽出来，然后变作牛魔王跑去芭蕉洞。要是这样的话，那牛魔王吃饱喝好了，骑着自家金睛兽就回魔云洞去了，然后就不会发生孙悟空到手的扇子又给原样奉回的丢人事儿了。但是实际上，聪明的孙悟空脑筋就是在关键时候卡壳了，完美的计划偏偏要给自己留一个罩门，这个嘛是注定的。歪脑筋主意看上去再完美，实际上肯定都是有漏洞的，尤其是歪脑筋坏主意看上去是损人利己，实际上不存在利己的，都是害人又害己。你瞧瞧牛魔王不一样吗？吃着自家碗里的，盯着玉面狐狸锅里的，以为自己很高明，以为自己以养家糊口的名义倒插门吃软饭，能让家里的罗刹女心服口服。而且他断定罗刹女不会像自己这么花心。实际上罗刹女真的一点也不花心，可是他万万想不到会发生孙悟空变作自己跑到翠云山芭蕉洞的事情。当罗刹女扯住自己钻进怀里磕头撞脑梨花带雨的时候，恍惚间老牛似乎回到了青春年少的时节，恍惚间又浮现出上午玉面公主同样的撒娇啼哭落花流水的娇怜模样。然后精神一恍惚，老牛就浑然分不清是过去还是现在，是罗刹还是狐狸，是芭蕉洞还是魔云洞了。然后在神情迷离之中叫道，拿兵器来。然后女童一句，爷爷的兵器不在这里，这才让牛魔王扭曲一阵，从幻觉中醒来。同时醒来的是铁扇公主。当铁扇公主跌入牛魔王怀抱的时候，也同时跟牛魔王跌入了少年时期的美梦。那时节两个妖怪初识为人，人类的一切在他们眼里都是那么的好，那么值得珍惜，并且人类的感情让他们深深的迷醉进去了。今天这开始是由于思念老牛日久，被孙悟空给骗得丢了丑，眼见得真正的老牛回家了，终于有机会能松口气，发泄一下情绪，无顾虑地撒个娇了吧。没想到这死鬼的温柔安慰竟然是把自己给当作那狐狸精的结果。到这一步，铁扇公主最看重的亲子之情、夫妻之情都死翘翘了，她在如此温柔的冷酷中醒悟过来。牛魔王也感到没脸见铁扇公主了，借口出去打架跑了。跟孙悟空、猪八戒打斗的过程中，一步一步地向积雷山蹭，蹭到魔云洞，就在玉面公主派兵协助下钻回了自己的安乐窝。这一关中的猪八戒表现可好了，进入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好的勇猛状态。猪八戒和老孙在土地神的鼓励下乒乒乓乓把一座魔云洞的前门打得粉碎，让牛魔王躲也没处躲，既然你老牛要死扛，那就让你扛到死。 现在是孙悟空、猪八戒和牛魔王开始比拼真正的恒心毅力，还有蛮劲儿狠心了。烈火焚金，必须提纯，其间的煎熬之痛楚难耐，绝非外人所知。难分胜负之下，众神在虚空中围聚，牛魔王感到自己陷入了空前的绝境，绝境中他又想不起来了平日里宠爱的玉面狐狸，这一刻觉得还是老七才是自己的归宿，于是乎人不如旧，撒丫子就投奔芭蕉洞去了。可是前脚刚进家门，后脚就听丫鬟来报告，原来是威风凛凛的老猪又把他家大门给敲掉了。牛魔王闻言大怒，临危脱孤，口中吐出扇子给老婆，表示要死磕去。眼看两天来这一切危难，喜怒哀乐就好像坐了海盗船的罗刹女清醒下来，跳出了自己深陷其中的情执，一切都明白了啦，泪如雨下。大王，把这扇子送与那猢狲，叫他退兵去吧。刚刚被仇恨的怒火点燃的老牛，因为感觉自己还有很强大的牛气，是不肯醒悟的。既然要斗，就要分个你死我活，才算罢休呢。可是，一出家门，看着人家满山遍野的神将阴兵，老牛心虚脚软，强撑着做做样子，打了50多个回合跑路，老七也丢掉了。自然是跑不掉的了，人家那阵势对你是势在必得的。被捉了的牛魔王不做硬头汉，也不做铁嘴鸭，马上表示情愿归顺佛家。牛魔王是在武力胁迫之下，为了活命才要归顺的，您会这么以为对吧？要是这样，在没有到最后被捉拿的时候，面对五台山密魔岩、神通广大泼法金刚、峨眉山清凉洞法力无量圣智金刚、须弥山摩尔崖毗卢沙门大力金刚、昆仑山金霞岭不坏尊王永驻金刚、四火金刚一个一个的表示来捉拿他的时候，他应该像前面面对孙悟空、面对土地神时候，在这么紧要的关头充分陈情，数了孙悟空、猪八戒他们的无赖、流氓等等罪行。但是牛魔王张着大嘴就是不说话，仅仅是一个劲儿的大喘气。为啥呀？因为咱们前面说过，牛魔王自己心里很清楚，那些指责话都是用来斗嘴的借口，用来滥施武力的托辞。借口嘛，骗骗我们这些读者，我们这些俗人还行，骗护法金刚是不用的啦，没用嘛。之所以没用，因为武力就不用考虑了，你老牛肯定不行。那么失去了武力保护和包装的谎言，马上被打回了丑陋的原形。别人看着恶心，老牛自己看着也恶心呢。武力没有正义的支撑是不行的。老牛脑筋也不差的，他现在明白的了。而在最后一刻，作为旁观者的老孙当然也是尽情受教了啦。从此之后，老孙对武力神通的把握再上一个台阶。通过观摩收服牛魔王，反思总结这一战役，孙悟空的认识出现一个重大转折，为他以后成就的斗战胜佛的正果奠定正的根基。孙悟空现在认识到，武力计谋都是应该基于正的根基的。大有收获观摩者还有一个，那就是同时参与者的铁扇公主了。你看那铁扇公主如何献上芭蕉扇的？老牛叫道：“夫人，将扇子出来，救我性命！”罗刹听叫，即卸了钗环，脱了色服，挽青丝如道姑，穿缟素似比丘，双手捧那柄丈二长短的芭蕉扇子走出门。即卸了钗环，脱了色服，穿缟素，这是家里死了亲人的装扮，或罪犯的穿着。玉面狐狸死了，
铁扇公主犯得着这样吗？而且那狐狸精死了，铁扇公主也不知道的嘛。牛魔王也没死，也未必会死。铁扇公主干嘛要穿孝一样跟罪人一样呢？因为她的情念死了。在他的眼里，自己跟牛魔王的夫妻情分已死，自己情之迷障，对唐僧他们修行人犯了罪。然后铁扇公主又见有金刚众圣与天王父子，慌忙跪在地下磕头礼拜道：望菩萨饶我夫妻之命，愿将此扇奉承孙叔叔成功去也。这么多神仙在，明明菩萨并不在场。铁扇公主说的菩萨是观音菩萨吗？铁扇公主这是要跟牛魔王断情的，断绝夫妻关系的，怎么又喊孙悟空孙叔叔了？
第61回六，人心为奸。要是没有火焰山这个从天界贬下来的土地神孙悟空他们，这火焰山是基本没希望过关的。可是等到牛魔王搞颠了，八九扇子到手了，这山火也熄了，孙悟空他们却也忘记了土地神出现时候交代的还应该要把这火给断根了呢。眼见得孙悟空这就要还给铁扇公主，那铁扇公主还不拿了扇子就撒丫子。土地神赶紧拉住老孙说：大圣，趁此女深知熄火之法，断绝火根，还她扇子，小神居此苟安，拯救这方生民，求些血食，成为恩变。你看这唐僧师徒过这关丢三落四的，他们自己倒是可以过去了，却忘记了当地百姓的疾苦。土地神如果不提醒的话，他们是想不起来这回事儿的。孙悟空闻言一拍脑袋，想起了的确还有这回事，就对着山头连扇了77、49扇，于是这火焰山就从奇迹变成史迹。然后他们拍拍屁股走人，于是你就知道他们把他们过关的大恩公土地神给忘记了。土地神出现在他们面前为他们交代原委指点迷津的时候说得很明白，借得真善之后，他们应该完成三个任务：一、善熄火焰，保师父前进；二、永除火患，保此地生灵；三、赦我归天，回剿老君法旨。可是他们给忘记了别人的事情，老百姓的事情。最后还是土地神以自己获取人间衣食供奉的名义来央求孙悟空他们赶紧趁着罗刹女在永断火根。最后火根是断了，然而土地神回天交法旨的事儿，从土地神说话的口气中你就可以设想，貌似就没了指望。修行的事情往往就是这样，歪打正着，对中有错。成功过关中每每还带着看不清的错漏和后悔也没机会的遗憾。你看那唐三藏跟沙僧坐等孙悟空回来的时候，忽见祥云满空，瑞光满地，飘飘摇摇，改众神行将近。明明的是神仙们蜂拥而来了，明明的是一家人，明明的是自己向往和追求的神仙们，然而竟然你想不到唐长老他心里面害怕了，赶紧的回头扯着徒弟沙悟净：
悟净，那笔香是谁神兵来也？
天天念叨神仙拜神仙修神仙的人儿，猛然间真的见到神仙了还这般怕得要死，换作一个寻常人等，尤其是不信神的人，那还不当场给吓得疯掉啊。
咱们人嘛，说白了还都是这样，
对于人类之外的所有奇异生灵都是见不着的时候是不相信的，或者是说起来唾沫横飞，似乎很向往的，真的见到了一概是变罗筛。叶公好龙的成语不就是形容人们的这种特性吗？脆弱又虚妄，真诚又多疑，
胆怯又有时候充满了莫名其妙的勇气。人类恐怕是天地间最为古怪有趣儿、捉摸难定的生灵了吧。还有那一向糊涂可笑的猪八戒，最近却表现得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好，也勇敢了，也不好色了，虽然也偶尔糊涂一把二把的，可也就是转念间就清醒过来的事儿。在清剿魔云洞妖怪的时候，老猪勇猛而且果断，一耙子打死了牛魔王的玉面狐狸公主。妖怪嘛，打死了自然是功绩，菩萨说过的。可是小说在描写这个玉面狐狸的整个过程中，并未描述过它如何坏，只是描述了它的两个特性，美貌和愚痴。在表现它的愚痴，小说的刻画简直是出神入化。在表现它的美貌上，跟小说中所有女妖怪一样，用尽了华丽的词汇。当然，您一定也记得，小说在描述男妖怪的时候，一概也是威武雄壮，用语用词没有半分歧视的。是的，天地间的生灵，只要是存在的，只要不是邪乎的，哪怕是大坏蛋，作者是一概予以存在上的肯定的，没有偏见，也没有仇恨情绪的对待他们。毕竟，能出现在修行路上的妖怪，都是有一技之长的，绝乎不是闲杂人等。他们不管以前是干啥的，在唐僧他们路上出现了，就是因为他们有他们的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功用。其实吧，这些个妖怪们，美貌也好，愚痴也好，威武也好，嗜血也好，都不过是修行人与历史上的人类内心个性和能力的余劫变异。好的一面是变异前的特点的残余，也是妖怪们能存在的根本。坏的一面正是修行人要克服的自己。玉面狐狸是个闭眼狐狸，在形容到他变换女子美貌，小说提到了三个历史上有名的有貌有才的女子，不知真名的王昭君，有名有姓的卓文君和薛涛。这三个都是不凡的凡间女子，她们名流千古，首先是因为能力和才，其次是貌。可是玉面狐狸就不同了，她是因为才和貌。兵道不是商道，红颜不是祸水，让人争抢的成为祸水的是人自己那贪婪和愚昧交织的妄念。愚人们以兵道行商道，自戕自害，把生机给活生生弄成死机。愚人们以红颜为祸水，却不知并非外物，而自己那虚弱狭隘的小心肝才是祸根。或许老猪一耙子打死玉面狐狸的情节，能让人想起了孙悟空一棍子打死苍狼秀士灵虚子时菩萨那苍凉的一声惋惜。世界上又有谁知道菩萨牺牲的胸怀和真意？